哈利路亚，是的，主，从岁首到年终，一路都有留下你恩典的记号。然后当我们在回顾的时候，我们也不只是看到这过去的一年，我们乃是看见在我们一生之路上都是你恩典的记号。我们曾经是何等的人，今日成为了何等的人，都是因着你。愿早间神的儿女把一切的感谢、一切的敬拜、一切的赞美都归到你那里。我们实在是不配，但你仍然给我们，这实在是何等大的恩典。哈利路亚，赞美主。今日我们都把荣耀颂赞归到您那里，我们也求您，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对我们的心说话，触摸我们。在这真是岁末，在这我们回顾的时间，哈利路亚，主赐福于我们，更引领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重新而赞美你，为你而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的感谢、祈求、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余弟兄。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刚才弟兄请我上来讲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以为你们是先播饼主日学，然后才是主日讲道，所以我还在享受你们带的诗歌哈，就突然被点名啊。非常感谢主在年底的时候能够过来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的交通。这是今年最后一次的主日聚会，我不晓得大家心里面的感触是什么哈。那两年，将近两年的 pandemic 我们当初刚开始的时候都以为是暂时的就会过去了，那没想到一下子两年，那而且不仅仅没有减缓的趋势，反而现在蔓延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啊。所以不管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打疫苗，或是你会不会外出，但是我都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方面我们信心在主的身上靠主，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小心啊，因为还是有认识的人、认识的弟兄姊妹他们感染了，甚至有人被主接去了所以连我自己的堂妹也都是因为 pandemic 因为 COVID他被主接去了哈，所以我想我们在地上都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的日子，那每一个日子其实都是非常宝贵的啊。那今天在年底的时候，嘉森说我前一阵子在教会交通的题目，他觉得蛮好的，那我就再用那个题目交通，但是呢，虽然信息的内容可能会不一样，但是主题都是一样的哈。讲到神是用他恩典作为我们连水的冠冕啊，那冠冕讲到是一个人的夸耀啊，或是这个人最引起别人注意的啊。当他戴着冠冕的时候啊，别人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在他身上的冠冕。那么诗人用这个字来表达啊，他的冠冕到底是什么？就是他是一个蒙恩的人啊，神的恩典一辈子都在他的身上。那么圣经上提到有好几种的冠冕，讲到生命的冠冕是忍受试探的哈，公义的冠冕是那些渴慕清醒等候主再来的人啊，都预备好迎接主的人，主有公义的冠冕为他们存留啊。彼得也讲到有荣耀的冠冕。那么诗人大卫在诗篇六十五篇讲到的一个冠冕啊，是我们所有蒙恩人都有的哈，不像前面几个都是有条件的啊，都是一些特殊的人他们得到的啊一些特别的冠冕。那么在诗篇六十五篇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啊？我们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段的经文，虽然我打出来的经文只有从第十一节开始，但是我们多读两节也没有关系哈。如果你们没有带圣经的话，就请你们打开 iPhone。也没有的话就请你们听我讲好不好啊，我念给大家听啊。这篇诗篇是非常非常多弟兄姊妹都喜欢的啊，从六十五篇一开始他就说，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啊。在这里有一般的人是蒙恩的人，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赞美神啊。那么我们就从第九节一直读到十三节啊。 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的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活，其中发展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连税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也攒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啊，我们特别再读一下十一节到十三节，好不好？你以恩典为连税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攒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好，我们再读多读一处的经文哈，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三节还有第八跟第九节第三节跟第七第八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好，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好，那个我想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跟我刚刚开头所讲的，我就是一直想让弟兄姊妹集中在一个点上啊，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常讲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讲到基督徒不同的角色啊，但这个讲到是基督的精兵，是聪明的这个忠心的管家，是聪明的童女等等。但是有三个是最基本的啊，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今天是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他儿子的血让我们过犯得以赦免啊，是照着神丰富的恩典啊，让我们今天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就诗歌220首 I'm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啊，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光这个点已经够我们这个人一辈子都应该感恩的啊。就像撒迦利亚书第四章讲到这个第三章啊，讲到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神说好像是从火里面抽出来的柴，因为他站在撒旦的面前，他没办法站立，撒旦控告他，他满身都穿污秽的衣服，但是神却指着撒旦说：撒旦啊，撒旦啊，这是我从火里面抽出来的柴啊！神就叫他们给他换上干净的衣服，戴上这个干净的冠冕啊，恢复他在神面前那个荣耀蒙恩的地位。所以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然后我们也是蒙爱的儿女啊，阿爸们啊，我们重生得救了，成为神的儿女哈。老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我们得以称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啊，一方面说到我们的地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另外一方面说到我们的经历，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有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在年尾的时候，你回想这一年、这两年，啊，我不晓得这种蒙恩蒙爱的感觉在我们里面。强不强，真不真实，什么东西都在改变，万事万物都在改变啊！那什么东西都在改变，我想最近大家感觉到改变最大的就是物价，对不对啊？我们前两天跟孩子们吃火锅，以前鱼丸一包1块多，现在一看5块钱啊，简直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在飞涨。万事万物都在改变，神的爱永远不改变，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所爱的，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他用他的慈爱吸引我们。第三个，我们都是蒙召有君尊的祭司，每一个人都是啊，我们这一生活着居然能够带着冠冕侍立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啊。大祭司的冠冕上面都写的要归耶和华为圣，讲到我们这些人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要跟世人迥别啊， 别人在疫情怎么样去回应，怎么去处理，别人在这样子的情形底下怎么去回应，怎么去处理，怎么花他的时间，怎么样花他的金钱，怎么样排他的优先顺序，怎么样子过他的生活，怎么样养孩子。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们不一样，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都是侍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在这里借着各种的方法我们来荣耀神。那么今天讲到神是用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所以我们整个的一生其实都是在神的恩典和智慧的底下我们在这里经过的啊。所以诗人说，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我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换句话说，每一年每一年他在这里结束的时候，他发现整年最大的特点，最值得他夸耀的啊，这好像冠冕一样在他头上，都是讲到神的恩典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特别在这样疫情在大家很受压的底下啊，我们来思想主的恩典，我相信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安慰，一个激励哈。我们一定经历到很多很多的不方便，很多很多疫情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困难跟伤害。那教会里面受到的伤害其实很大的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聚会都已经停下来了，根本没办法进行啊，教会解散啊，传道人辞掉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十月份还是十一月份的这一期，他说十月一号这个 Barna's Research Group 是专门做基督教统计的，他说在美国有29%的牧师在十月一号的时候调查的时候是他们已经不想干了哈，到了十月底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到了38%，已经是这个三分之一了哈，四分之一的人都已经想退去了，5%。他说主流教会的牧师更高，到了51%，所以传道人在这一段时间非常辛苦，因为每次讲道在线上，底下闭屏，你不知道在跟谁讲道。我们这个去年3月17号，这个 Shelter in Place 我跟于师母那个政府命令一下来的时候啊，我们办公教会的 AV 同工就把一个 studio 里面的录影机啦、这个滤屏啦、什么东西mixer 啊，全部搬到我们家，放到我们家客厅里面，所以我们家的客厅那个角落就变成这个狗跟小孩不准进的地方哈。然后将近2年的时间，一直到三个多礼拜前，我们才把它拆了送回教会去。我们整个的客厅就像一个录影室一样。然后我很多年以前我就说，我说我这个人没有办法对着录影机讲道，底下一定要有一个活的人。你对着录影机你怎么讲道啊？那个没有办法深渊跟深渊响应，没有办法灵碰灵，对着死的机器。那没想到过去将近2年，我就是对着一年多一点，我就是对着机器讲。所以后来今年年初的时候，终于可以回到现场的时候，好高兴啊！我说你们都不在，只要有人在那里露营，那个活人在我都很高兴。所以我们都受到了很多很多的限制，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一切的环境发生的时候，他都在这里一方面显明了我们这个人真正的情形是如何，到底我们的生命成熟度是多少，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他都在显明。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借着这样子的环境，让我们再一次的来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只有他是真实的，只有他永远不改变，所有东西都不可靠，都会过去，但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他的旨意不改变，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召拣选不改变，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有增无减。律法界的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对不对？在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不仅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他是一生都用恩典作为我们年岁的冠冕，而我们的路径当你回头看的时候都滴下脂油。所以在诗篇65篇这里他讲到这句话之后，他就说到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那个中文的翻译很好哈，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所以 大家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除了在这里欣赏惊叹啊，大卫的笔法这么好，用这么好的形容词来表达神的恩典啊，这个祝福的结果。但是当你仔细再去读这个的时候，你发现大卫所描写恩典在我们身上的结果是讲到丰盛的生命。他就用各种的笔法啊，那这个草场以羊群为衣啊，这个谷中长满的五谷，这都是生命的表号，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啊，这个小山有欢的树腰，在神的恩典底下，我们这个人一定活得跟世人不一样，而在我们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丰盛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说感恩节要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数算，哎呀，神让我找到了工作啊，神让我们全家都没感染 COVID 啊，神让我们又多了一个孙子，神让我们又什么，这些都是应该感恩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更不能忽略数算的是，在这一段的时间我的生命到底长了多少。恩典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如果我们的恩典的定义都是今生的、外面的、看得见的、我喜欢的祝福，那都很可惜哈。不是说那些不够好，我们仍然应该感恩啊。但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其实是我们生命上的成长跟改变啊。所以千万都不要说你怎么都没有变啊，那是同学会骗人的话啊。这个你顶多是外面没有变，但是如果生命没变的话，我就说这是耶和华差他来骂我们的，不能没有变啊。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也讲到，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怎么样，一天新事一天，没有一天可以不长进的，没有一天可以不长进的。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说到，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不可能说今天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没办法数算主的恩典啊，我没办法长进，我觉得我没有得到什么，就是没不可能的。环境越艰难，应该让我这个人更丰富的，环境越艰难，应该让我的生命长进的更扎实的。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因为当他在这里夸他自己软弱的时候，他说好叫基督的能力怎么样来复辟我们。所以神容许我们进入一些环境是我们不喜欢的，神容许我们进入一些环境是我们很受搅扰的，你们有没有？我常常有哈，真不喜欢这个环境，巴不得早点过去。甚至你碰到一些人的负面情绪，你碰到一些人在那里这个无中生有的在那里发牢骚、批评、论断、攻击教会，你真的是很觉得这些人吃饱饭没事干哈啊，不知道感恩还在这里做这些事情。我们都会碰到这样子的环境，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的时候，决定不能忽略了中间的那一句话。那一句话是关键，记不记得我刚才念了，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们。这句话如果没有发生的话，你不会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的，你也不会什么时候夸自己的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你越夸越软弱的。你不信你试试看，你夸你软弱，你再夸，越夸越软弱。但是保罗在这里夸软弱的时候，他中间插进了一句秘诀，他说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而这个基督的能力来替代的时候，耶稣来替代的时候，这就是我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所以绝对不能说我们没有变，要一天新事一天，而且凡事长进。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他的姊妹跟我们讲，他说他女儿读 UC San Diego 放假回家的时候，就很惊讶的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你不一样了。爸爸说我哪里有什么不一样，他说以前开车的时候你常常在骂人家那些开车慢的是乌龟哈，他说我这次回来几天没有听你骂过一次。这个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改变的。这个有的上次不知道看到谁写的，这个弟兄对姊妹 讲，他说，我两个看法不一样。他说，你讲的算，我讲的就算了。听得懂吗？只差一个字。你讲的算，我讲的算了。这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为了息事宁人，因为如果不算了，底下吃不完兜着走啊。另外一种情形就是生命改变了，不再去斤斤计较。我们会去跟别人计较，我们这个人会常常被摸着，会被搅扰，都说明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还是很多的地方有未得之地，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突破，需要成长，因为我们还是活在自我的里面。所以当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啊，这个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们的生命不一样，生命像耶稣，而越来越像耶稣。所以我说我们的一生都是在神的恩典和智慧的里面经过，所以为了要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经历主的恩典够用，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看见有神的美意，我们一定需要认识，我这一生的道路不光是神的恩典在带领我们，也是神的智慧在引领我们。就换句话说，你要有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从圣经启示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生的遭遇，你才会在凡事上能够谢恩。不然的话，我们会一定会根据我自己对环境的判断跟喜好来决定我能不能感恩。好，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啊，那里讲到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阿们这句话吗？哇，我觉得你们很属灵。我在很多地方问人家都不肯回答，因为太多的委屈啊，对神有太多的愤怒，跟约拿一样。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地方觉得神 unreasonable， 怎么可能？但是圣经上就是告诉我们，哥林多那个slide 可以继续放了哈，就是讲到我们不光是在恩典，也是在神的智慧底下经过。那么第一个就是讲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的。换句话说，神有一个非常上好的祝福为我们预备。那么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啊，这个第七第八节哈，那你不光讲到借着爱子的血啊，让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啊，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这都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啊，这个我们都能明白。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光是这么伟大的救赎之恩，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恩典是神在我们身上的造就建造之恩，就是第八节接着讲的，他说这个恩典是神用他诸般智慧聪明要充充足足赐给我们。所以不光有救赎的恩典让我们不再成为罪人，成为蒙恩的罪人，成为蒙爱的儿女，神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恩典，就是他要来建造我们，他要来改变我们。如果恩典仅止于救赎的恩典，那么神为什么还要用诸般的智慧聪明给我们？我们都已经得救了，对不对？你们都得救了嘛，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么神为什么还要再用诸般智慧聪明要充充足足的把他恩典给我们？因为他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更荣耀的恩典，他一直要给我们。所以我们不仅看到神为他我们预备的一个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呢，他要想尽办法给我们，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接受不了，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个大家都开车哈，这个车子大概是我上次上网去查的是1866年德国的这个 Carl Benz他最早发明的，1866年发明的 Benz 的车子，然后到了1908年是福特把它变成大众化，大家都有车子。那么中国那个时候袁世凯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啊，所以他就送给了慈禧太后一辆车子，那是最早期的车子了。没想到慈禧太后一进车子以后，他不肯坐，他大发雷霆，因为司机居然跟他平起平坐。他是叫司机要跪着开， 司机说我跪着怎么开？他的司机就下车了，不肯坐这个车子。他说哪里有这个司机跟我是平起平坐的啊？你不肯跪着开，我不坐了，下次不要了。当然这个只是举个例子哈。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人很多的自我，很多的成见，让我们把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或恩典我们给拒绝掉，甚至我们对神有误会有埋怨，很多都是这样。我们觉得神不合理，为什么这样？但是有些事情就是真的等到事情过了以后，我们回头看，我们才知道他真的是用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在带领我们。我记得以前在这里也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一个年轻女孩子天黑夜晚去加油站加油啊，那时候的加油站不像现在哈啊，那么你要进去跟那个人说我是要 fill up 还是我给你20块钱，我加20块钱啊。所以他那天进去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主人讲，他说我是要加满油哈，所以他把信用卡还是钱已经给他了，然后他就在这里加油，没想到才加了几块钱，大概10块钱还是不到20块，那个油 pump 就停了啊。那因为下雨天，他懒得再跑进去，他就在外面一直跟那个人匕首啊说他是要 fill up， 这个里面人都不理他，所以他就气冲冲的跑进去哈。他说我跟你说我是要加满油，你为什么让他停下来？没想到那个店主非常安静平常的告诉他，他说小女孩，你是自己来还是有人跟你来？他说我自己来啊。他说好，那你不要动声色哈，我现在打电话叫警察。他说因为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有一个又大又壮的人躲到你车子后面去。他这时候才晓得，原来这个人把他的油停下来是为了保护他。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条的路上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我们不懂得刹车，不管在我们北边，不管我们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会碰到一些弟兄姊妹是做生意的。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做生意一定要懂得刹车，不光做生意的人要懂得刹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懂得刹车。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刹车，不知道节制，所以我们在很多的错谬里面直奔，在很多的危险里面我们暴露在仇敌的网络底下。所以神容许一些环境，我们不喜欢的环境，我们没有想到的环境发生在我们身上，他为的是要保护我们。所以不光是用恩典带领我们，也是用他的智慧带领我们啊。所以罗马书8章28节到30节，那这是整个圣经神永远旨意很好的浓缩版之一啊。我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大家都会背啊，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要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啊，预先所知道的人就召他来，所召他来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神用诸般智慧要把他的恩典丰丰富富的给我们，是指的要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所有的遭遇万事互相效力，都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状，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像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2年过去了，你自己回答自己一个问题哈，不用举手的，你觉得你比2年前更像耶稣呢，还是没有太大改变？有没有任何的地方你觉得是这2年里面你的生命很明显的被主改变？应该很快就可以想得出来。如果讲不出来的话，弟兄姊妹，这2年我跟你说几乎要浪费了。连这么重要的这么大的难处我们都没被主改变的话，我不晓得要怎样的环境才能让我这个人改变。他用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他只有赐福施恩， 要来帮助我们的意念，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而用他诸般的智慧聪明，要把他这么丰富的恩典要充充足足的给我们，这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要在基督里给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要让我们得着。但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得了多少？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不一样？好，我们教会这个单身团契哈，最早刚开始的时候，20多年前在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旁边有一条比较宽一点的路，叫做 Rainbow 啊 ，Rainbow Drive 就是彩虹路，所以我们这个团契叫彩虹团契。然后后来同性恋也叫 Rainbow， 但我们不改的，我们的 Rainbow 是神的信实哈。那么所以呢，那个时候 Rainbow 团契只有个位数的人，他们长了一段时间以后几乎都结婚了哈，所以只好被迫暂停啊，所以我们 Rainbow 团契停了很多年。那么最近几年，很多这个IT engineer 一窝蜂的跑到我们这个Silicon Valley 矽谷来，所以我们的这 Rainbow 团契又重新开始恢复哈，从少数人一个团契两个变成两个，变成三个，变成四个，现在六个组了哈，那个单身的大概有100号出头的人物。那么从前我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姊妹们其实在我们中间是差不多多了哈，那姊妹们找不到对象哈，那个这个弟兄们不晓得为什么都跑到外面去找哈。虽然我们一再的重申只准娶媳妇哈，这个我们决定不或者招女婿，但是我们决定不外流的，但是还是常常有这种事情发生。讲归讲，这些弟兄们不敢在教会里面谈恋爱，因为怕失败的话丢脸。或是彼此之间这个尴尬哈，结果这个疫情期间呢，带来了一个额外的祝福哈，他们也没机会出去找了，所以这个才发现自己教会里面原来有这么多很可爱的姊妹啊，所以我们3个月前我们举办了一次婚前辅导，我们教会就有12对。成就的12对，那明年还有好几对要结婚，然后他们这个蓦然回首，发现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出外找不到，没想到安静下来，哎，找到了，那个这个神在这里带领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环境中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那么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回应，用什么态度来接受主在我们身上容许这些的环境，其实都在乎我们。因为你看很多人蒙恩，但是很多人在这段期间里面生命没改变，过得很辛苦。我刚刚看到你们这个诗班站在台上唱诗，我心里面其实为你们非常非常的感谢哈，这么多很可爱的弟兄哈 ，Be strong, be courageous。那个神家真的很需要你们这样子的哈，那我也很希望听到你们中间跟我们一样有很多这种好消息啊，所以神用他的恩典，用他的智慧带领我们这一生。抱歉啊，这个听录音，万一突然吓了一跳的话，是我搞错了。所以我们很喜欢 Fanny Crosby 的一首诗歌，一路我蒙救主引领啊，臣服事物何必求。那这首诗歌是 Fanny Crosby 这个从小就瞎眼的姊妹做的，她从来没有为着她瞎眼而埋怨神，虽然很多人在碰到不好的环境都是充满了很多的苦毒埋怨，但是她从来没有为她瞎眼埋怨神，甚至有人问她的时候，她还说，她说她非常感恩，因为她将来第一次开眼可以看到的面孔就是耶稣基督的面孔，所以你就发现同样的环境。在不同人的身上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他能够在这样子的处境里面写了8000首诗歌给神家，给神的教会，甚至给你我我好多 Fanny Crosby 的诗歌我都会背，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唱，他非常能够摸着人的心他非常能够进到人里面对神的渴慕跟需要，他讲救恩的时候也是讲得这么清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的诗歌。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呢， 每一站其实都是神在这里带领我们。好，那我接下来讲的第二个点，讲到神非常在乎，而且他会数点我们的脚步。不光他用恩典和智慧带领我们，他也很在乎我们走的每一步路，我们到底是怎么走。所以在民数记里面，我们一般讲民数记 numbers 啊，就是讲数点人口。那么数点人口，这个百姓的人数的时候，是在第一章跟二十六章啊。那个我想我们今天就不多去说了哈。啊，这两次的数点有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一方面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蒙召蒙爱蒙拣选的一般子民啊，他们数点他们的家谱，一直数到亚伯拉罕啊，他们知道他们是被神特别拣选的一般人。然后成为军队，他们就是受托有使命的一般人。到了民数记二十六章，再一次数点，这次的数点是为了他们进迦南要承受产业而有的数点，因为神分配产业是根据两个原则，一个是研究讲到神的主权，另外一个是根据人数的多少。已经经过了四十年，旧的一代倒闭旷野，新生的一代啊，新的一代，新的在基督里的一代啊，是让我们可以在迦南地承受产业的啊。所以那是两次人口的数算。那么在民数记这个第三十五章那里呢，特别有一次这个对不起，三十三章有另外一个数点是被我们忽略的哈，因为它都是地名，那是讲到神数点他们的脚踪。他们整个旷野四十二站，神一站一站一站的数点。而且你发现在这里数点的时候，有一个 pattern， 有一个句型重复的出现，他们从哪里哪里起行，然后安营在哪里哪里，这个句型一直重复出现。这四十二站，他们从什么地方起行，那个起行圣经上里面用的字是很强的，它是一个彻底的，而且是一个整体的起行，有点像出埃及记的 Exodus 一样，它是全部都出来，一流都不提，一提都不留下的。所以一站一站的往前，神在这里带领我们按站往前去。民数记第十章说到他们就按着站往前去，每一站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祝福的意念在里面，没有一站是随便的。而且每一站圣经上说是 set up by stages， 好像有点在走上行的路一样啊，在爬楼梯一样。神就一步一步一步，至终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所以从什么地方起行，安营在什么地方，起什么地方起行，安营在什么地方，说到每一步路都有神的美意。这是 Fendi Cosby 讲的啊，一生我蒙救主引领，那个凡事都有他的美意，不必测，因为他每一步都在这里带领我们。所以这个每一个站都不是终点，终点是迦南地。每一站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存在的价值，停留长停留短也都是由神决定的。所以今天你我在人生的里面哈，大家很喜欢小米的诗歌啊，这个我最知心的朋友啊，每一个台阶，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啊，都是他亲自牵拉在牵引着我们哈。啊，这条歌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很多家庭教会弟兄姊妹唱的都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啊，因为很多的经历可以跟他吻合，觉得每一站都是主在带领。那弟兄姊妹，在疫情，在我们目前，或是在你刚进入婚姻、刚从学校毕业，或是最近医生刚告诉你，你长了什么什么什么病，不管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能不能在主面前用一个很简单的信心相信按站往前行，凡事都有他的美意，他决定不会让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多待一个不必要的一天，时间到了他一定起来。所以有一首诗歌我们很喜欢，好 In His Time 哈，这个 He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我常常多加了几个字哈，不光是 in His time， 而且 by His way， 啊，神有他的时候，神有他的方法。而我在这两句话之前，我前面又再加了一句 of His love， 从他的爱里面出来的，他所有所做的事情 从来没有降灾的一年，都是施恩的一年。所以从他的爱里面 of his love in his time by his way he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这个需要信心，弟兄姊妹，这真的需要信心。不然的话，任何一个环境都可以把我们打倒的，任何一个环境都会让我们绝望灰心，任何一个环境都可能让我这个人肉体被暴露出来，然后显明我这个人的败坏。所以在这里提到几件事情啊，这个每一站每一站从哪里起行，从哪里起行，安隐在哪里。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主题经文，你以恩典为我们连睡的冠冕，我的路径都低下指由，所以每一步路神都数算，每一步路神都在乎。那旷野的这四十二站里面，我们很简单的review 一下就好了哈。他们中间有一些是经过他们这个很大的得胜的，对不对？也经过很大的失败的，也经过痛苦的环境，也经过很喜乐的遭遇这个旷野里面都有。那么当我们在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我刚才说过了，神是按站带领我们，然后 in his time by his way。 所以当我们现在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应用到你我今天的遭遇里面，我相信这些东西一样是同样的原则哈。第一个在这里讲到，让我们不要活在一个这个胜利的得意里面啊。你看他们出埃及记十七章，碰到他们出埃及碰到的第一战第一场征战就是对这个亚玛利人，他们大得胜，对不对？摩西、亚伦、户珥在山上什么时候举手，约书亚在底下什么时候就得胜，什么时候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这里让我们看见祷告的重要这个山下的胜败是由山上的胜败决定的，看得见的生活的胜败是由我们看不见生活决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如何，你平常跟主的关系，你的祷告生活如何，其实它都决定了我们外面生活的成果。不要只是成为一个环境底下的人，你要成为一个环境以上的人当摩西、亚伦、户珥在山上举手的时候，底下约书亚就立刻得胜，当他们手一垂下来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得胜。今天我们真实的祷告有事情发生，我们不祷告也有事情发生，就是仇敌猖狂。所以当他们得胜，大得胜，整个亚玛利人被杀的时候直到黄昏，亚玛利王也被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得胜，但是神没有叫我们停留在得胜的里面，因为耶利哥的得胜也好，山上的得胜也好，都不能够保证我们爱城一样得胜。所以你看，当大卫去打非利士人，历代志上十四章当他们得胜的时候，把整个非利士人打垮，非利士人就把很多的神像丢在他们面前，很多的神像丢在他们，你知道这些神像都是用金银宝石做的，它本身就是财物，而且这些神像的背后都是有拜偶像的势力你不会生孩子拜这种神你想要赚钱拜这种神，你想要丰收拜这种神。百姓们，这些兵丁们看到满地都是这些神像，哪一个不想要？大卫说把他们全部烧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不给魔鬼留地步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得胜，这个人不能得胜，一得胜就垮了这个骄傲在不这个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而且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这个亚哈谢王把以东的神像带回来这个亚哈斯王把大马士的这个祭坛跟神像带回来都让整个国家，让他自己都陷入在仇敌的网罗跟神的管教底下。所以今天我们在很多的经历里面觉得很得意的时候，我们反而要更小心，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带着感恩的心像亚伯拉罕得胜的时候他也是那样感恩的心献祭大卫得胜的时候，他在主人面前不敢骄傲那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学的。那我相信我们自己也会有经历了，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人骄傲的时候，神一定管教或是容许我们经过一些失败 啊 ，B.D. Graham 说，这个人传福音在世界上曾经跟3亿的人传过福音，是吧？是传过福音最多的一个人。他说他每一次，只要里面一骄傲，你要让他这个人不骄傲也很难哈，旧照的本性。你看，这么几万个人，啊，到了韩国100万个人听他讲到露天布道。啊，美国每一个总统都买他的账。他说，当他每一次一骄傲的时候，一定有事情发生。神管教的手就马上领到他。那我们讲到，像我今天讲这个道，跟我几个礼拜前讲的有点类似。但是每一个道，我都不敢掉以轻心。我同一篇道，当我讲砸的时候，我都知道是因为我掉以轻心。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要很小心，我就会想说，这篇道理是在那边讲到这么有果效，这么多人哭，这么多人决志，这次在这边讲应该没问题，那神就让你吃了死苍蝇一样，讲完道就想挖个洞钻进去把自己埋起来，丢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面前谦卑。好，那同样的，我们也不要活在失败的阴影里面。啊，加迪斯巴利亚的失败啊，或是在他们旷野里面被神管教的一些失败经历，神没有叫我们永远活在仇敌的控告、良心的谴责啊，过去黑暗失败的阴影和羞耻感啊。我很多的时候过去的失败、自己的懊悔，常常会来影响我今天的服事。但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蒙神悦纳，我们今天能够继续的侍立，全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失败是一定有的，没有人没有失败的。那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去处理自己的失败。到底在失败的里面，有没有让我这个人变得更降卑，更认识自己的败坏无能？然后也在失败的里面，让我们找出了失败的原因，而让我可以不要重蹈覆辙。如果我的失败只是让我觉得丢脸，只是觉得懊悔，只是觉得造成的伤害被别人瞧不起，或者我给我自己找了麻烦一辈子，太太都恨我，那丢姊妹，这个是很肤浅的懊悔。真实的懊悔是在神面前降卑认罪，彻底的悔改，而让我在主的面前从黑暗中走出来。我们那里有一对弟兄姊妹，他的小孩非常内向，也会很紧张哈。小的时候，他们带他出去散步，如果傍晚回来，稍微晚一点的时候，那个前面有影子，有黑影，小女孩都吓哭了，不敢走。爸爸啊，所以他爸爸有的时候就要教他，他说你转一圈哈，向着路灯，哎，影子全部不见了哈，黑暗也不见了。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你如果天天看失败、看黑影、看黑暗，你只会越走越黑，越走越暗。当我们 make a U-turn to God， 我们转向那位爱我们、为我们流血舍命、赦免我们所有罪的神，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就丢在后面，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继续的往前。第三个，不要陷在那么多，不必要一直活在一个痛苦的一个处境里面啊！他们出埃及，在旷野走路，走了几天都找不到水，好不容易找到马拉的水，结果一喝是苦水，对不对？他们那时候马上就埋怨。那在旷野里面一定会有不顺的环境的，但是我再说，神从来不做错事情。不仅仅神不做错事情，神根本不随便做一件事情，神也不仅仅不做错事不随便说，而且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因为他是积极的神。所以神容许他存在是为了教育他们，神容许他存在为了显明百姓，神容许他存在因为神的大能恩典要介入，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所信的神是谁。所以当他们埋怨完的时候，神对摩西说，砍下一根树枝丢到里面去。啊，这个细节我不去讲哈，这个灵异的解经也不讲。但是当我们在这里信而顺服，照着神所说的，我们在这里做神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就介入了，苦水变成甜水，环境完全没改变，还是同一个水啊，还是同一个水，还是同样的地方，还是同样拿起来喝，但是本质被改变。 今天我想我们很多人在难处处境中，我们的祷告是希望神把环境挪掉，对不对啊？但是神很多的时候不是把环境挪掉，而是把水涨高了啊，不是把礁石除掉让我过去，而是把水涨高了，让我的生命不一样，让我跟神的关系不一样，让我里面的力量不一样，我可以过得去了。同样的环境，所以我说我以前常常为我的脸埋怨埋怨埋怨，等到神说话了，神真正光照了，哎呀，我一下子被主提高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快20年，我没有为着我的病再埋怨过，那是我最后一次为了病埋怨神。因为神改变我这个人胜过改变我的环境，还是同样的水，但是因着我们对神的信而顺服，它不一样了，它真的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有人，我刚刚讲的是病还在，那有的人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啊，被神一转了以后，还是同样的老公，还是同样的老婆，可是整个婚姻生活家庭生活不一样，有没有啊？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啊，神改变了我这个人，整个环境不一样，神改变了我这个人，我还是来同样的教会，还是同样的弟兄姊妹，还是同样的讲员，还是同样的环境，可是我每次来聚会我就喜乐得不得了，因为我被神改变了。所以我们不要一直都活在痛苦的里面。诗篇84篇，这个神容许我们经过流泪谷，但是却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而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不要甘心一辈子留在流泪谷，很多人就是一直留在流泪谷。我几个礼拜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遇到故事里面的一个故事，一个妈妈她这个丧偶非常的沮丧哈，非常 depression 严重的 depression， 天天都不快乐，没有笑容，愁眉苦脸的。有一天他突然从楼上下来的时候，他的儿子发现他妈整个脸发光一样哈，安详的不得了，安息喜乐。他说，妈妈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你今天不一样？他妈妈说，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在一条又大啊又黑的一个路上，我在往前走，旁边也有一些人跟着我一起往前走，然后前面就看到一个的这个黑的包袱掉在马路上啊，我们这些走的人就捡起来背在身上，捡起来背在身上。他说我到最后我实在是扛不动了，太重了。他说我整个人就趴在地上走不下去了。他这时候在梦中，我就突然经历到主站在我的脚前，他对我说，要把重担卸给神，要把重担卸给神。他说这些黑包没有一个是我留给你们的，都是撒旦留给你们。所以他说他一下子就在梦中整个的包袱从他身上脱落，他整个人释放喜乐醒过来，所以他从那天开始再也不一样。经过流泪谷，你可以一辈子留在流泪谷；经过沮丧谷，你可以一辈子留在沮丧谷；经过埋怨，你可以一辈子留在埋怨。但是那些靠着主向往锡安大道的人是有福的，他知道这个不是他的终点，他知道这个环境绝对不是神希望看见我们这样子的来反应，他乃是要让我们穿过流泪谷，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不仅仅我穿过了，我走出来了，他要成为泉源之地，有秋雨之福盖满的全谷，他要让他成为一个祝福的泉源，成为祝福别人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你的难处或是你个人埋怨被卡住的是什么，不值得也不需要被他挡下来，那起来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往前哈。同样的，神不仅仅让他们在马拉改变了水质，而让他们从这个埋怨变成赞美，下一站就是以琳啊，这以琳太好了，12股活泉70棵棕树。然后我今天本来预备了一个 slide， 我来不及加了。那个荒野里面全部都是沙漠，中间绿洲， 舒不舒服？
真舒服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疲倦，结果被神带到一个很好的聚会，哎呀，全人像洗了一个澡一样啊！这个信主这么多年，经历过好几次，有的是自己飞到中国，累得不得了哈！我们常常都是在大年除夕的时候飞到中国去，然后他们的大年初二开始特会，所以下了飞机就开始聚会，自己明明身体疲倦得不得了，时差没调过来，可是一进到会场，整个聚会是您的同在祝福。哎呀，重担全脱，那个整个灵释放飞翔，那个好像来到以灵活泉一样哈，那个真的是很享受。所以神解决我们难处的方法，有的时候是没有改变环境，啊，改变我们这个人；有的时候是把我们从那个里面带出来，就带到直接让你带到一个地方，让你去休息，让你去好好享受主，啊，那个借着他的安慰，借着他丰盛的恩典。啊，来安慰我们，来提醒我们。但是玛纳不能停下来，以琳也不能停下来。所以当我们每次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的时候啊，那里讲到他们这个你看出埃及记十六章第一节，他说以色列全会众就从以琳起行，请大家注意哈，是全会众，没有人不走的。有时候我就很稀奇哈，神的百姓们怎么那个时候至少都这么听话，这么同心，说走就全走。照理说以琳这么舒服，很多人会赖着不走的哈。我不知道在你们这里教会弟兄姊妹怎么样哈。这个现代的人，特别在这个后现代的这个文化里面，要带领弟兄姊妹大家同心迈步，是很大的挑战。真的，去年光我们回到现场，戴不戴口罩，可不可以一起吃饭，可不可以干嘛？哦，那么多不同的看法。他们说要从以琳起行，全会众就起行，而且你会发现很稀奇的是，底下的一站是寻的旷野，下一站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又要口渴，又要没东西吃，又要热得不得了啊，没有水洗澡，底下是一个旷野。可是你发现全会众起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走这条路啊，我觉得以色列百姓他们走路的经历，还有神如何信实用恩典智慧带领他们，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来说是非常贴切的一件事情。那么最后一个要提醒的就是不要停留在无谓的绕行里面。以色列百姓因着不顺服神，因着肉体，因着活，因为不信任神，所以他们有38年的时间在旷野绕行。什么叫做绕行？你以为你在走路，实际上你没有往前。请大家记得哈，什么叫绕行？你以为你在走路，但是你实际上没有往前。人家问你信主多久了？20年。再过20年，人家问你信主多久了？40年。现在你问我信主多久了？我已经信主了50多年。但是弟兄姊妹，直到那天神那么厉害的光照我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多少的日子浪费在绕行的里面。我以为我长进了，因为我的圣经比从前熟很多。我以为我长进了，因为我处理事情的经验，看过人生的这种生老病死，自己生病的经历，都让我人生的经历阅历看法跟从前不一样。但是神要的是基督，基督在我里面到底有多少的身量，到底神的儿子在我里面，我有多少的地方已经被磨成的像他。所以当神这样子光照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懊悔跟痛苦，我觉得我多少的日子因着自信活在绕行的里面，我以为我长进，但是实际上我不是长进，我只是改变，却不是 transformation。 刘姊妹，这是我很真诚的一个经验跟你们讲，我们都在改变，我们都有改变，但是改变并不见得就是 transformation，仍然是在旧造的境界，在我天然人的境界，在别人的夸奖掌声的里面，我以为我往前，我以为我做了很多事，但是很多的东西可能不经火的，被火一烧就不存了。所以今天在年底马上就要面临2022年，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在绕行。 虽然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有绕行的经验哈经历，但是就算这样子的是沿着绕行，也应该是走旋转梯越来越高的，对不对啊？我可能不久以后又碰到孩子不听话啊，我可能不久以后老板又找我麻烦，我可能不久以后我又生病了，在人生的经历里面好像是有这种循环式的经验。但是我们希望每一次再发生的时候，我的境界，我生命的度量，我的眼光，我这件事情带给我的结局都要跟从前不一样，因为我是往上去。这个叫做基督徒的人生，叫上行的人生，荣上加荣的主在改变我们，不要再绕行。所以生命记第二章第二节，主对他们说，你们绕行的日子够了，起来往北去啊，直接进到应许之地去，直接进去，不要再绕行啊。所以更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说，我那个时候啊，不能用奶给啊，不能够给你们吃干粮，只能用奶喂你们。到现在你们那时不能，如今还是不能。同样的事情发生，我还是同样的反应，同样太太对我那样子，我就这样子的暴躁，同样的孩子对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受不了，同样的老板对我怎么样，我就不行。我们好像每到同样的环境，我还是同样的反应，这个叫做绕行，因为我没有被改变。来到聚会里面一样的，我们坐在这里发呆，看人家怎么带我们。我们生命需要长进，我们这个人跟主的关系需要长进。弟兄姊妹啊，到了年底的，希望我们一起来哈啊，这个从这个以色列旷野的路上啊，我们稍微体会了一下，不要停留在啊这个得胜的得意里面，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啊落到骄傲的悲惨的里面哈，也不要活在失败里面，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些痛苦。这个depress 沮丧流泪的环境，同样的，我们也要在主的面前能够靠着主，不被我们现在这种享受得胜舒服的环境给扣留，而影响了我们成长。史柏克弟兄说，这个如果我们不被误会的话哈，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的祝福常常是我们前进很大的难阻，他用的是更重的词，我只是不说了啊。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不能再往前走，因为我们被祝福给挡下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病肿得很大，所以我读了很多关于神医的书哈 ，Andrew Murray 的书，穆兰德烈的啊 ，even 包括这个宾路易师母。那宾路易师母在一个地方他提到，他虽然不是专门讲神医的，他说有的时候神不容许神迹发生啊，不让我们经历神医，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经不起这样子的祝福，这样子的祝福一临到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个人给破坏了，因为我们的生命根本不够纯净，我们的生命根本不够老练，我们跟神的关系根本经不起考验。当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祝福临到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很可能就骄傲了，很可能就瞧不起别人了。看我经历了神医，你为什么不祷告啊？不要去看医生了，祷告就好。你看我的病好了，你可能经历的真的是神医哈，神迹奇事。但是这个人如果不纯净，这个人不真实、不成熟，这些祝福反而破坏了我们。有些人神很放心的把钱财交给他，因为不会破坏他。有的人神就是不敢让你发财，一发财你就完了，一成功你就完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主人面前脚踏实地认真，人生就这么短，对不对？就这么短啊！所以希望我们好好的起来珍惜日子哈啊！彼得告诉我们，黎弟兄也在这个赎回光阴的里面告诉我们啊，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要赎回光阴，要赎回被蝗虫马蚱吞吃的日子，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天当一天用啊！你如果一天活得有价值，在神的眼中比那些活得没价值的一千年都还有价值。主看一日如千年，虽然那句话的意思是讲到在神的里面没有时间的观念，每一件事情说有就有，命里就立啊。当神定义的时候，事情已经成就了，但是我们用到我们的今生的时候，他的确可以提醒我们好好的利用每一天啊。摩西也祷告，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啊。你一天好好过，在神的眼中比别人过一千年都还有价值。圣经里面活得最久的是马土沙拉，969岁， 就死了。有没有想过中文为什么加个就？太短了。如果你一天在神面前有价值抵一千年的话，你969年是不是太短了？你怎么可能只有一天经历神？我们可以有无穷的日子来经历神，只要我们还活着，都是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机会。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约书亚就起来提醒百姓，你们当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他知道他老了，他要走了，但是对年轻人也是一样，不要以为日子无穷，不要以为我这样子没关系，要起来，要把未得之地变为脚掌所踏之地。脚掌所踏之地神全部赐给我们，我们所得的他为我们持守。所以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好，我们一起来爱主，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好不好？95首恩典美妙声音，我们就祷告。诗歌96首。恩典有个名字叫做耶稣啊，有一首诗歌我们都很喜欢，这英文的诗歌啊，它里面讲了好几个，圣洁有个名字叫耶稣，救赎有个名字叫耶稣啊，平安有个名字叫耶稣。那我们现在也要唱恩典有个名字叫什么？叫耶稣 ，A living person 啊，恩典不是外面的好处而已，就是耶稣，一个活活的耶稣哈。那我们一起来唱1节到4节。
美妙声音，悦耳又为人心，天上充满他的回音，地上也都听闻。恩典够我用，永不堪离求，基督活在我心中，在我卑微心中。
我们唱起来，唱第二节。
恩典带罪恶心，在我心中执政，使我脱离罪的权能，脱离败坏天使。恩典过我用，永不堪离求，基督活在我心中，在我卑微心中。恩典是我脚步，行在属天路途，阿弟供给是丰富，从未将我吃无。我用，永不堪离求。在我卑微心中，能大于恩典，那是神来人间，那是神在荣。神在我里面，恩典够我用，永不堪离求，基督在我这位心中。
哦，主啊，我们赞美你。是的，我们可以有一些简短的祷告，我们把我们心中的感恩在岁末的时候来归给神，也让我们愿意为着新的一年在这里更新自己的奉献，愿意好好的跟随他的脚中行，直到他亲自在这里带领我们。 Amen。 主要在这岁末的时候，我们除了感恩，我们还是要感恩。主啊，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不仅够我们用，这个恩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啊，他不仅仅永远跟我们同在，他也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和力量。 成为我们在一切患难中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里为着过去的这一年，我们真的是要低头感谢主，你把生命气息还留给我们，是你要把机会还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经历基督，更多的来得着基督，也更多的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主啊，保守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什么，我们里面的难处是什么，主啊，你让我们都来经历，恩典够我们用，你是用恩典作为我们连续的冠冕，我们赞美你啊！为着在圣 Gabriel 的聚会，我们求你继续的使用他们，成为周围人的祝福，成为更多人一个属灵的家，也成为更多人在这里是得到属灵教育成长的学校。主啊，你祝福两弟兄夫妇，祝福在这里的同工们，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主在新的一年，他亲自来带领我们。神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礼物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主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他的自己，所以他叫我们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愿在下面的一年，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意，弟兄手握弟兄的手，我们都有一个心志，要更多的来得着基督。外面可能有疫情，外面可能有各样的环境不容易的遭遇，但是在任何的环境，无论是高山，无论是低谷，主叫我们能够来更多的得着他。我们心何等的感谢。